僵尸这个传说与恐惧交织的角色，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想象中流传。然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并不是来自传说中的僵尸，而是现实中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疑似僵尸事件。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e，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不舒服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你相信僵尸的存在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慢慢的晃向你，然后眼神呆滞地看着你，突然向你冲过来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呢？我们今天要聊聊三个疑似僵尸事件，他们背后的故事、证据和可能的解释。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第一个案件是发生在佛罗里达州。2012年的5月底，那个 weekend 是美国军人节的节日，每当到这个节日，在这里就要开很多 party， 也是迈阿密海滩要开始一场盛大的嘻哈盛典的周末，很多外县市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狂欢、唱歌、跳舞，当然也少不了烟酒之类的东西了。但是在大家狂欢的同时，在城市的角落却有着低潮的一幕。2012年5月26日，有一位叫做 Ronald Popo 的游民正在捷运桥下睡觉。他的姓蛮可爱的吼，叫做 Popo，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以 Popo 来称他。他其实就住在这个桥下，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其实 Popo 在美国纽约出生，小时候是一位大家公认聪明的孩子。在九岁时，和家人在纽约的车上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新闻上并没有说 Popo 的家人有没有受伤，但是 Popo 自己本身并没有受到太大严重的伤势，并且后来还进入了纽约最盛名的高中之一，而且还申请上了市政府大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大学生活后就突然和家里失去联系了。家人知道他失踪后一直想要找到他，但是都没有任何的消息，到最后全家人都觉得他可能轻生了，所以最后放弃了寻找。但其实 Popo 在离开后去了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他刚开始还有找到工作打工，但是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开始做出了轻微的犯罪。在一次被警方逮捕之后，他陆陆续续的继续犯下，比如说指控在公共场合睡觉啊、扰乱治安、攻击他人、窃盗等等大大小小的罪，不停地进出监狱。通常他会做出攻击的行为，好像都是因为他喝酒的关系。最后在无奈之下，他成为了游民，他甚至因此受过枪伤。在事发当时，他已经在外流浪超过了30年，事发当时他已经65岁了。当天下午2点，Popo 在桥下附近的公共厕所走动时，他远远的就看到有一个好像没有穿衣服的人朝他走了过来。虽然 Popo 当时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是作为游民的自己，见过的人事物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这个人走到自己的身边，对自己搭话了起来。 Popo 也尴尬的假装若无其事跟这个光溜溜的人聊天。两人聊了一下子，就发现其实两个人在不久之前就已经在无家可归中心遇到过。聊着聊着，这个光溜溜的男人开始质疑 Popo 是之前偷过他圣经的人。 Popo 坚称说自己没有偷过他的圣经，结果这个人开始发狂了起来，无预警之下冲向了 Popo。接下来我要讲述的事情发生经过非常的血腥，在这里要先打上预防针，要听下去的人要有心理准备， 不敢听太血腥的请跳过接下来的几分钟。好，这个没有穿衣服的男人先将婆婆的脸突然的砸在地板上，然后用拳头无止境的打向婆婆的脸和身体，还一边对她生气的叫说把她自己的圣经还来。婆婆还是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拿，使得这个男人更生气，直接扯掉了婆婆的裤子，然后跳到她身上开始咬婆婆的脸。这个男人先是用牙齿咬下了婆婆的鼻子，然后开始用牙齿撕开婆婆脸上的肉，然后咀嚼之后吐了出来，再重复同样的动作好几次。接下来他用手挖出了婆婆的右眼，将它丢到地上，再用牙齿咬住了婆婆的左眼，就这样不停发狂般的攻击婆婆长达了18分钟。终于有路人经过的时候见到这个无法想象的画面，打了电话报警，警方很快的到达现场，也被当时的景象给吓住，因为当时婆婆的脸已经完全看不见五官了，这个疯狂的男人已经将婆婆的脸给咬烂。警察们开始大声的斥喝，要这个男人停止所有的动作，要他爬下来，但这个男人非但没有停下来，居然还转身对警方开始像动物一样的低吼起来，然后再转回去咬婆婆的脸。警察看他屡劝不听，只好向这个男人开了一枪，但男人却好像没有事情一样继续攻击婆婆。于是警方再对这个男人多开了四枪，男人终于倒下，当场失去了生命，结束了这将近20分钟的攻击事件。这起攻击事件完完全全的被附近的监控录影给完整的录制下来，如果你是看 YouTube 的朋友，可以来案件成瘾的 YouTube 频道看，我会放部分的录影。但是因为这个录影有一点远，所以它的解析度不是非常的好，而且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12年，当时的解析度还没有那么好，所以不是非常的清楚。你可能会想，婆婆这时候绝对是已经失去生命了吧，但奇迹似的，婆婆居然还活着，被救护车马上送往最近的创伤医疗中心积极的抢救。经过检查，婆婆的脸将近 80% 是不见的，左眼完全被挖出变成了空洞，但是她却奇迹似的活了下来。当时她被攻击的事件上了各大的新闻报道，开始有人帮她设救济金，帮她筹到了10万元美金，帮助她接下来的医疗费用。在讲婆婆最后的状况之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攻击他的男人到底是谁。 Rudy Eugene 1981年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他的爸妈是从海地移民到美国的。 Rudy 的父母在他出生后的几个月便离婚了，他的爸爸也是在他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 Rudy 从小就没有与父亲见过面。他一直在迈阿密与妈妈一起生活，在高中时参加过橄榄球校队，每个礼拜也都会和家人一起去教会做礼拜。他从16岁就开始因为情绪过激而攻击别人，被抓进警局多次。高中毕业后，他开始做销售工作，刚开始是在卖 CD， 然后转去做电话行销，也做过洗车工作，更做过麦当劳的服务生。之后他还跟朋友提过他对洗车工作非常有兴趣，想开自己的洗车行。2004年的时候， Rudy 因为与母亲吵架，将家里的桌子给摔坏，还砸坏了家里很多东西，然后将母亲推出厨房。母亲受不了，只好报警。警方到达家里时， Rudy 的情绪还是非常的高涨，也不听警方劝说。 母亲后来也对警察说自己被 Rudy 威胁说，我会用枪指着你的头杀了你。他这样的行为是犯了他之前缓刑的判决，所以又被抓进了监狱。他在2005年时结婚，但这段婚姻并没有长久，在三年后的2008年就已经宣告结束。他的前妻当时就是因为 Rudy 的暴力倾向所以离婚，两人并没有小孩，所以算是没有太多的程序，马上就正式的分开了。在离婚不到一年之后，2009年 Rudy 再次被抓进警局。事发当天，31岁的 Rudy 和其他人一样，就是要去参加那个海边的盛大活动。他开着他的改装车往现场开去，结果没有想到，在快要到海边前，他的车居然抛锚了。这段期间有摄影机录下了他下车后在车附近走动了约半小时的录影。他可能是在想要怎么办，或者是想要看看能不能修好。最后车子还是没有办法发动，所以他最后只好放弃，然后往市中心的方向走去，并不是往原本要去的海边方向前进。他走了一阵子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猜应该是因为当时可能天气实在太热了，他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到市中心之前，他已经将衣服全部脱光了，但是就算热也并不至于连内裤都脱吧。他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开始有一点精神错乱了。当时其实有人看到他光秃秃的走在路上，但是却没有人管他。他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直到他遇到了 Ronald Popo， 然后就发生了这起令人惧怕像是僵尸吃人的事件。没有人知道 Rudy 到底为什么要攻击 Popo， 为什么他会以这个形式来对 Popo，但是现在人已经走了，留下了一个超大的谜团。当时新闻都在说他是因为吸了一种新型的毒品叫做 bath salt， 所以产生了精神混乱，造成当时的大恐慌。大家都害怕只要是有人吸食了 bath salt， 就一定会变成像僵尸一样的攻击人，所以当时大家走在路上都会有一点点害怕。但是其实后来对 Rudy 的遗体做药物检验之后，他的体内只测出了少量的大麻，还有不知名的药丸在 Rudy 的胃里，他的体内完全没有任何和 bath salt 有相关的成分。所以当时的 media 在不知道的状况下就做了很多不实报道。基本上现在大家都认为他最后的 snap 可能真的就是因为他的理智线断掉，也有可能他从来没有被查出来有精神病的病史而造成的。当时网络上流传着 Popo 被攻击的照片，大家看到后都觉得他可能活不下来了。 Popo 活了下来，到今天为止他经过了无数次的脸部重建手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康复，但是他的脸已经无法再回到像以前那个样子，而且永久的毁容和失明了。婆婆的姐姐看到新闻，终于找到了自己失去已久的弟弟，她表示自己非常的难过与痛苦，并哭着表示还好他们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不用看到这可怕的一切。婆婆虽然经过了这一切，现在一直住在医学院中心，她受到医院的照顾与心理治疗，并且还在闲暇的时间居然学会了弹吉他。今天要说的第二个事件也是让人无法想象。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找到了三个 case， 两个是在佛罗里达州发生的。在上一个事件发生后的四年，我们来到2016年，19岁的 Austin Horoff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这里长大。13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之后就一直与妈妈和妹妹一起生活。高中时他参加过高中足球校队，成绩也很不错。他在18岁的时候开始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主要都是讲健身相关的话题，之后也开始在 YouTube 频道上慢慢的有一些唱歌或饶舌的影片。他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里面简介写道，我有疯狂的一面，也有正常的一面，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理智，请帮我找回它。这段话在后来发生的事情上无比的印证。2016年 Austin 以他的成绩与足球的特长上了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但是他这时候却开始渐渐的精神异常，有时候会和妹妹或母亲说一些令人听不懂的话，或者是会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也常常会觉得自己处在危险当中。2016年的7月中，事发的前一个月，他拍下了一个自己拿着一把枪的影片，影片最后是他从旁边抓起了一把刀子，然后挥舞着。他的 YouTube rapping 的影片歌词也越来越黑暗，上面有提到，你知道不敢说话是什么感觉吗？我只想被接受，不想被霸凌，每个礼拜都好多痛苦与丢脸之类的歌词，让 Austin 的妈妈开始担忧了起来。 Austin 有一天对自己的妹妹说，自己其实是无敌之身，自己是半人半马的神。妹妹听到后劝她要去找心理医生聊一聊。事发当天， Austin 与全家人包括爸爸一起约好要吃晚餐，所以全家人一起到了不远处的餐厅用餐。当时约晚上五点左右，全家人都坐定后点餐。 Austin 之后却一直抱怨为什么餐点还没有来，然后就自顾地走出了餐厅，直接步行回家。回到家之后，他奇怪地开始喝一些煮饭用的油，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妈妈随后也回家找他，看到 Austin 的行为怪异，但是还是又把他带回到了餐厅里面继续用餐。但是之后因为 Austin 一直情绪烦躁， Austin 爸就开始念他，要他再等一下，要有耐心之类的话。 Austin 听不下去，接下来就跟父亲有一点吵起来了。不久之后就又再次站起来，又一次的走出餐厅。他的母亲见状觉得很不安，于是打了电话报警。在报警的语音当中， Austin 妈说自己的儿子刚走出餐厅，感觉他有出现幻觉的状态，很担心他的安危，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Austin 就在走出餐厅后往附近的住家区慢慢的走去。这时一对退休夫妻 John 和 Michelle 正在自己家里的车库 hang out 聊天。他们把自己的双车库布置得非常的有特色，里面有吊饰、沙发、桌子还有书架之类的东西。他们常常和其他家人在天气好的时候一起坐在这个车库中聊天、喝啤酒之类的，享受着悠闲的退休生活。今天他们和平常一样就住在车库中聊天，两人正享受着美好的时光。这时有一位男孩向他们走了过来，接下来就是两人隔壁的邻居听到尖叫声。可想而知，刚刚朝着 John 和 Michelle 走过来的就是 Austin Harrop。 John看见了陌生人走过来，而且表情不是友善的，于是自己上前去，没想到 Austin 突然拿出刀子，直接就对着 John 刺了好几刀。 John 直接闷了几声之后倒地不起。 Michelle 这时候开始大叫，结果被 Austin 抓到，然后他先刺了 Michelle 几刀之后开始用拳头攻击 Michelle，直到米少倒地不起。隔壁的一位邻居听到尖叫声出来查看，结果看见米少正在被攻击，所以想上前帮忙。 Austin 对他说，你不要，你不会想，不要参与这件事。 邻居没有注意到他有刀子，结果自己也被 Austin 头部击中了好几下和刺伤后，他发现自己的头部也开始流血，撤退跑回家报警。Austin 这时居然回到了 John 的身体旁，开始咬住 John 的脸，试图撕下 John 的脸颊。当时车库的地上已经沾满了血迹。警方到达现场，看见 Austin 还在咬着 John 的脸颊，并且吐出了一口东西在地上，开始发出跟动物一样的低吼声。警方开始出口制止 Austin，并且拿枪指着他，要他离开 John 的身体，但是 Austin 完全不听，继续的攻击 John。 一位警官试着拿手铐想将他铐住，但是 Austin 过于强壮，之后警方用电击枪射击他，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所以警方又出动了警犬，警犬咬住了 Austin 的手背。 Austin 被狗咬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感觉不到痛一样。最后是三位警察将他一起脱离 John 的身体之后，才终于成功的将他戴上手铐。 Austin 这时候开始大叫的说，杀了我，杀了我，我该死，还跟警察说，哦，我刚刚吃了不好的东西。警察问他说，你吃了什么？他回说，人类。医护人员到场后当场就判定 John 与妻子 Michelle 因被刺伤严重当场死亡，邻居也是全身都有刀子的刺痕，需要开刀治疗。 Austin 被指控五项罪嫌，两条一级谋杀，一条持武器攻击，侵入私人土地与反抗警方。对 Austin 做药物的检验并没有验出任何的药物或是毒品，最后有人猜测他是吃了大量或不合规定的健身补给品，所以产生了副作用。但是后来医生判断他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因为 Austin 爸有说过精神分裂症其实在他们家中是有遗传的病史的。Austin 攻击人的 case 在几个月后就进入审判阶段，最后的审判结果 Austin Harriff 因精神错乱而被判定无罪，之后被转到了一间国家精神卫生机构。讲完今天这两个佛罗里达州的案子，我打算要放过佛罗里达州一阵子，我们之后先讲一些其他地方的事件吧。最后一个案件比较短，而且比较没有那么的可怕，而且跟人没有关系，只是我看到这个 case 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有一点夸张，有一点恶。1945年9月 Lloyd Olson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有一个农场，养了很多不同种的动物，当时大部分的农夫都是以卖不同农场的动物或食物来赚钱。当然 Olson 一家也是一样，当天 Lloyd 和平常一样要准备40到50只鸡去卖场。通常他与老婆的分工是 Lloyd 要将鸡的头砍掉，然后先将鸡放置在一个地方，之后老婆再来去毛的动作。结果 Lloyd 发现有一只被他斩首的鸡原本是躺在地上的，突然自己站了起来，还在院子里面跑来跑去的，跟活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差别。 Lloyd 自己也吓到，但是他想了一下，决定先将这只鸡放进一个箱子里面，当天就将这只鸡放在家里的前廊上过了一整个晚上。隔天早上 Lloyd 出来查看的时候，发现这只鸡居然还好好的活着，于是他将这只鸡命名为 Mike， 并且想挑战看看自己可以让这只鸡活多久。这只无头鸡就这样在农场里继续存活了下来。 Lloyd 会从 Mike 的脖子洞喂食和喂水给他，然后 Mike 鸡 啊，叫他麦克基好了啦，顺口多了。麦克基就这样慢慢的在镇上变得很有名，而且很多人会愿意付钱来拜访他，所以 Loy 也很开心的收钱让大家来看麦克基。越来越有名之后，麦克基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他与双头婴儿和其他艺人团的团员们一起巡演，他也为数十家的杂志和报纸拍摄，还被做成了专题报道。在他人气最高的时候，麦克基的主人 Lloyd 每月的收入有$4,500哦，在当时来说真的是超多钱，而且当时对麦克基的身价大家评价为$10,000。就这样过了一年半，有一天在亚利桑那州巡回的时候，Lloyd 发现麦克基好像有点呼吸不正常的状况，所以马上查看，也成功的将一颗玉米粒塞进了麦克基的喉咙内，可能是想用这个办法把他的气管打开，帮助他呼吸。但是因为前一天表演的时候， Lloyd 把喂食器和清洁注射器不小心留在了表演现场，所以手上并没有对的物品可以救麦克基，所以麦克基就这样窒息而去世在当时与欧森夫妇住的汽车旅馆里。到现在每年的六月的第一个周末都还会有麦克基庆祝的活动，无头鸡麦克成为了一个喜剧朋克团的灵感来源，在2008年还帮麦克基写了一首歌，就叫做 Headless Mike， 无头麦克。他们更为这首歌拍了一支 MV， 这个乐团还在现场表演的时候经常使用一个无头鸡麦克的木偶。其实麦克鸡之所以在被砍头之后还能活下来，是因为鸡的大脑大部分其实是位于在后脑勺眼睛的后面，当 Lloyd 砍下斧头的时候，他砍掉了麦克鸡大部分的头部，但却没有伤害到控制呼吸、消化和其他身体功能的大脑。被砍头没有流血，是因为刚好麦克基的那个部分有血栓的状况，所以并没有流出本来应该流出的血液。就这样奇迹似的，让麦克基没有头却可以继续活18个月。如果当晚麦克基没有任何呼吸不正常的状况的话，不知道他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存活下去多久呢？这就是今天的三个事件，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了解，但无论什么原因，这些事件都让我们毫无头绪与震撼。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喜欢的话请帮忙点个赞或5颗星哦。所有的案件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然后影片通常会在3到5天后才上 YouTube， 所以想先听的朋友可以先到 podcast 的平台收听哦。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
Come back, get you next. Michael was a chicken. Well, a rooster to be exact. He had the great misfortune of being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axe. Decapitation equals death. To most, that's just a given. But old Mike saw things different. So he went on a limb.